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荣耀一同在，在。 说。 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产业赐给我们。哦，父啊，你来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父母，所有的主日学老师、牧师们。哦，你释放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你也赐下你智慧的言语，说进我们的心里面，把你对于孩子的心意来向我们陈明，也把教育孩子的智慧释放在我们的父母的身上。谢谢你借着下午晚上的聚会来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张纸哈？你们可以写一下你的那个对于你的孩子教养孩子、培育孩子上的问题，你可以写下来哈。然后写下来就传到最旁边这一排，好吧？传到走道上，然后我们就请招待的走过去就收起来，好不好？好。那如果你们还继续有问题，等一下写了也可以去再继续交给招待。好，那我们晚上的时间我们会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样哈。那还有你们等一下边听，如果你们有笔记本，最好你们做一点笔记，哈，就是说你哪一些你发现，哎呀，这个真的说中我。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好，我教育孩子原来问题就出在这点，好，那你就可以写下来，好，或者哪一方面是我特别应该去注意的，哎呀，我一直都没有去注意这方面，你就可以写下来，这样可以帮助你在教育孩子上面能够就说要不然你听过很容易忘掉，好，所以你可以写一些特别你觉得在对你说话的，或者你在教育孩子特别要去注意的，这样。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可能有人会觉得说，那我没有生孩子，我为什么会讲如何教育培育孩子哈？好，那我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要出国哈。想要到美国去念儿童教育心理学哈，那因为我对于教育很有负担，从以前学生时代我就很希望以后就当个老师这样哈，那我对于培育下一代就是很有兴趣，很有负担哈，那后来就是我到这个后来我在教会里面哈，神就让我看见，我的牧者他讲到他母亲怎么教育他，哈，然后呢，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讲到他的姐夫哈是怎么教育他的孩子的，哎呦，我就听了，好像神就开启我，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神的教育，就是照着圣经里的教育，这样。好，那然后呢我就读圣经，神就开始一直开启我，一直开启我，这样。那所以我自己那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住在隔壁哈，这样。那他们一共有七个孩子，这样哈。那所以我就我在教他们功课哈，那我也就开始带他们，这样哈，我跟他们住在一起带他们，这样哈。然后我就发现这些就是说我发现神让我读圣经，然后一些领受用在他们的身上是很有果效的，是真的很有果效。好，那所以我到这个美国在圣何西拓荒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每一次聚会，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哈，那个孩子间吵闹得不得了哦，哈，就这样，这个从客厅啊就追杀到厨房，厨房再追杀到客厅啊，尖叫啊这样子哈，父母好像都无动于衷，哈，后来就问他们说，你们不在乎吗？孩子这样，他说孩子本来就是这样，我想谁说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哈，那为什么？因为父母 宠孩子，不知怎么管孩子，是吧？好，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讲如何教养孩童。好，那我那时候要解决聚会的情形，哈，让大家父母聚会可以得安息，哈，所以我就先从管教篇开始讲，哈，那讲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孩子都乖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哈，你们就会发现，哎，前面呢有一些孩子吵闹的声音，哈，那到后面几堂到。就没有孩子吵闹的声音，等于每个父母照着去做，每一个孩子都乖下来了，好，那整个聚会父母才能够享安息，这样，好，那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这个孩子乖是一回事，但是我发现孩子来教会，我看见他们很不快乐，就是闷闷的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好，所以我就开始在讲爱篇。父母应该怎么去爱孩子，这样，好，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就很不一样，哇，他们真是又快乐，而且神好多的恩赐啊彰显在他们的身上，神的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改变他们，好多的潜能被发挥出来啊，那所以教养孩童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中你们有听过如何教养孩童那一套 CD 的管教篇爱篇，你们有听过的请举手好不好？哦，好，谢谢，请放下。好，大概不到二分之一的人听过。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是比较针对12岁以下的孩子，你们知道哈，今天因为我们这个12岁以下的孩子的教育方法跟青少年的教育方法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先讲这个如何教养是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哈，好，那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哈，那他就这个有一个聚会是对那些初为人父母的一个聚会，就是父母都还妈妈还大肚子啦，或者小 baby 才刚出生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哈，那牧师就问他们哈，你们对你们的孩子有什么期望啊？哇，那父母就好兴奋，我希望我的孩子爱神哈，有说爱人哈，爱神爱人，然后有的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健康哈，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品格很好哈，然后他们就讲了好多，好兴奋，然后牧师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对孩子的这一些期望哈，你们自己做到了没有？下面就一片沉默，一片沉默。所以呢，这个亲子教育哈，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你不要先去注意孩子，你乃要先注意你自己。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说，身教重于言教。好，那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个叹息，你的一句话，你的口气态度，都一直在教育你孩子了，已经一直在教育了。好，所以你注意孩子之先，你要先注意自己。你期望他什么，你要先想我有没有做到这样。那我期望他们怎么样，我自己就要先留意，我自己要先这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我在读圣经以及这个教育我这些哥哥姐姐他们的孩子哈，然后后来我真的有很多的开启，我发现神是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孩子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神命定呢，他要祝福我们的孩子哈，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我们的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哈，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是怎么样呢？是要成为列国的祝福， 要成为列国的祝福。好，那他们是可以祝福地上万国的。还有呢，他们只要遵守神的命令，他们是可以什么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好，那就是我基督徒的孩子，你一定要知道，不管你的孩子，你觉得哎呦，怎么 IQ 这么低呀？哈 ，EQ 这么低呀？哈，怎么讲都讲不通啊？或者我怎么孩子一生出来就残障啊？哈，好，告诉你，他是你的孩子，基督徒的孩子，神的儿女，神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孩子，直到千代。如果我是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对的关系，神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孩子，所以基督徒的孩子是大有盼望的，是大有前途的。包括你的孩子即使生出来，就像有一位姊妹，她生出来就脑性麻痹，她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好，那从小去学校呢，是被人家都是用石头打他啦，欺负他啦，这样子哈。可是呢，他的爸爸妈妈就用神的话来教育他，就说神生你，好，神生你这样，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的，好，神生你一定有他特别的计划的。好，那然后呢，让神的话一直建造在他的身上。结果呢，这一位后来他就神爸爸妈妈带着他祷告，带着他祷告，以至于呢，这个孩子他后来他不但没有自卑感，而且他成为一个什么呢？他成为一个在加州哈，那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又考上硕士，哈，艺术系的硕士，哈，他成为一个这个硕士艺术的硕士毕业，而且是全校3500个学生哈毕业当中的他们选出四个最杰出的哈最优秀的毕业生，他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唯一的一位黄种人。我想你们知道他是谁，黄美莲，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好，所以他是一个脑性麻痹 的人，我看过他，他的脸就是这样，然后他的笑，他的手就是会这样抖啊，这样 就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但是他也在台湾成为十大杰出青年，他得了一个十大杰出青年奖，好，而且呢，他的那个画画美术展哈，那个在台北的市立美术馆的馆长哈说，他的画画哈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他的颜色哈散发出那个极强烈的一个生命力哈，热情哈，热爱生命。那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好，那就是说他的画画是有一个非常的独特性，你看他的画从来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人的画画，哈，画出来的，因为没有一滴滴灰色的色彩，哈，是颜色都是充满了明亮，哈，明亮，而且呢是那个。散发着极大的热情，哈，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也就是说，他是个牧师的孩子，哈，也不见得牧师孩子就一定，你说，哎呀，牧师孩子就特别被祝福。当然，服侍主的神是会特别祝福他的孩子，但是也不止这样，只要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好，那神是命定要祝福你的，你一定要知道他是命定要被祝福的，所以你要对你的孩子充满了盼望，不要常常觉得对看到你的孩子你就摇头啊，哈，这样你想想看，连一个脑性麻痹的人呢，哈，脑性麻痹的人他都可以成为一个这么杰出祝福人类社会，他的画展 所卖的那些画，他都 捐给残障的人，人家就发现说，哇，这个残障的人里面充满了对生命的热情，而且热爱社会，热爱社会，热爱人类，热爱生命。好，那所以你看，他虽然外面残障，他里面呢比很多外面四肢都健康的人更健康，更有热情，更有生命力。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你的孩子是蒙祝福的。你告诉你的旁边的人说，你的孩子是大蒙祝福的。你的孩子是大有盼望的。好，那这是神的心意，这真的是神的心意。好，可是为什么你看见神真的是要祝福基督徒的孩子？包括我没有生孩子，但是我为我的哥哥姐姐啊、弟弟啊他们的孩子祷告，那结果呢，现在他们也好几个都全时间服侍主，所以他们就算是我的后代，他们现在也大多数都信主了。我算一算，现在就剩一个还没信，家里也都信主了，而且好多位也在全时间服侍主。神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想当初小时候我带他们去信主，去儿童主日学，他们回来都要被打被骂，然后从此就不敢去了。但是我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父母不让他们去，然后为他们祷告，就现在长大了也一个个信主了。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孩子，基督徒的孩子，你是蒙祝福的。那为什么现在放眼看过去，有很多基督徒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问题出在哪？出在父母。好，父母用世界的方法在教育孩子，父母里面充满了世界的价值观在对待孩子。好，那你会发现最重要的教育，我发现最成功最重要的教育，不是世界的那个儿童教育的那一套书籍，而是圣经。好，就是你要更多去认识神的爱，因为是他创造我们的嘛，所以他最知道怎么样濡养我们跟培育我们，所以你要更多的去研究这位神，认识这位神，然后呢，你看神怎么对待我们，神怎么对待他的百姓，那你就用什么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你的儿女，你就成功了，就是用神的爱去爱孩子。好，那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首先我就想到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永远的爱爱你们。好，那有很多父母都跟孩子讲说，你这样子耶稣就不爱你了，好，你那样子耶稣就不喜欢你了。胡说，耶稣根本没这样说。所以父母乱用耶稣的名呢，知道吗？父母没有好好读神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你如果不好好读书，耶稣就不爱你了。你如果打妹妹，耶稣就不喜欢你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都是父母乱讲的。好，所以父母，做父母的，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你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好好读圣经，你要去认识神，神怎么对待他的百姓，神怎么样爱他的百姓，神用永远的爱爱他的百姓。好，所以呢，你要在你的孩子，好，你的孩子不管他做错事了，他成绩考不好了， 你都要告诉他说，哦，没关系，爸爸永远爱你，是吧？好，他失败了，你说没关系，爸爸永远爱你，你在妈妈的心中永远是最独特的孩子，最优秀的孩子。你一直用这样的话去肯定他，你说真的吗？神是这样对我们说吗？是啊，神就这样对我们说。你去看雅各，神说，哎呀，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们哪会毫无瑕疵呢？对，保罗即将去世之前都还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但是神就是用他那个爱的眼光，然后他的那个恩慈的言语，一直对我们说，一直说，他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好不好？请不要照相，好不好？好，谢谢。好，那神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你要这样子来对待你的孩子。每一次你的孩子不管做了什么大烂事啊，你就说，虽然你做这样的事，好，但是爸爸仍然爱你，爸爸永远爱你。好，你让你的孩子去感受到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而且是不改变的爱。我为什么会想要去读这个儿童教育心理学，就是因为我在当初就是对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不满。好，那我放眼也看见每一个家庭，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有极多的残缺，极多的错误，所以我很想去研究，想去读，最后发现是神，这本圣经，神怎么样来爱我们。好，那所以你让孩子常常告诉他，我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我从小，我父亲非常的爱我，因为我功课都是第一名的，几乎经常都是第一名的。那所以呢，我每次拿了奖状回家哈，那爸爸就很高兴啊，给我100块啊哈。然后呢，就我爸爸常常会在别人面前都称赞我，哎呦，我们这个女儿啊，怎么样啊，功课怎么样啊，成绩怎么样，这样这样。那所以呢，其实他并没有贬损过我，但是他的这种称赞使我就是里面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好像我一定要有好的表现，我才能够让爸爸有面子，我要有好的成绩才能够让他高兴。所以不知不觉我就发现那种我是活在一个有条件的爱里。当我更认识神了以后，我就发现那个无条件的爱，因为这种有条件的爱就使我好像对于别人也会是一个有条件的。而当我更认识神，我就发现神不是这样在对待我，所以我就知道说，哦，我就跟神讲说，神啊，让我在别人还不可爱的时候我就去爱他，我不要等到他变得很可爱了，都很好了，我才去爱他。这是我们被怎么对待，我们常常也会怎么去对待人，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父母对我们这样，我们常对我们孩子也是这样。你要乖，爸爸才喜欢你，你要用功，妈妈才爱你，这些都错误的。你一定要跟他讲，孩子，你在爸爸眼中永远是最棒的孩子，最优秀的孩子，爸爸好喜欢你，妈妈以你为荣。那你要告诉他说，爸爸，你让爸爸心满意足，哈，你真是爸爸最特别的孩子，好，你常常用这样跟他讲，好，这会让他很有安全感，是一个永远的爱在爱他，永远的爱在爱他。好，那特别是可能你的孩子在打足球，然后呢，就在比赛的前一天，忽然间，你叫他不要这个去爬这个楼梯，他就偏偏要去爬，然后结果摔了，然后腿扭到了，那你会不会很气？因为你很希望 你的孩子这一次可以得名，或者钢琴比赛，哇，你就希望他这一次可以表现得非常好，可是他偏偏就是不听你的话，然后忽然间怎么样一个受伤，然后忽然间一个怎么样，反正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很气，他的失败感。你看孩子有很多时候一个联考一失败，他永远的羞耻感失败感在他身上。如果做父母的懂得一直让他明白，我永远的爱你，不在乎你的表现如何，不在乎你是不是得奖，不在乎你功课是不是这个第一名，不在乎你比赛是不是得冠军，都不在乎这些，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是照着神的荣耀的形象造的，爸爸就好喜欢你，永远的爱你。你常常跟他讲好不好，我们当中做父母，你这一招学起来，就孩子一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说爸爸永远爱你。因为孩子一犯错就会吓一跳，然后就会觉得你可能不喜欢我了，好，你就说爸爸永远爱你，好，永远爱你，你永远是我最可爱的孩子。你会让他很有安全感，他这样的孩子就不会感觉到被撇弃被拒绝。 好，那还有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第一个讲到永远的爱，好，那第二个呢，我就是想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恋慕，雅各书里面讲到说他是恋慕到嫉妒的地步，他对我们的西班牙书那里讲到，他说他是因我们而怎样欢欣喜乐，就是一看到我们就哇，美丽的孩子，我宝贝的孩子，因我们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而且是喜乐到欢呼歌唱的地步。那也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非常的欣赏的一个爱，欣赏的爱。好，那这个是我们华人最少去尝到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华人经常，我们中国人，我们的情感是受压的，因为我们情感，我们很少被这样热情的爱过。好，但是神说其实他对我们就是这样的爱，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从父母得到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觉得很遥远，我们是封闭的无法体会。好，特别是我们当中做父亲的，你一定要留意，做父亲的呢是应该是要来使你的孩子成长。好，你是很多父母做父亲的都把这个教育孩子啦，孩子的长大这些责任全都是交给这个妈妈，其实这是错误的。做父亲的是要来使你的孩子成长，还有呢给他划定范围，哪些是错误的，他的范围，那使你孩子在爱中健康的成长，帮助你的孩子长成一个健全健康的人。好，但是现在的父亲呢，几乎特别是整天都忙着这个上班，然后回到家呢又忙着看网路，好，他们看电视，所以在家中经常不开口的，好，这个叫缺席的父亲，人在但是让孩子没有感觉到父亲在。那另外有很多父亲是都是孩子睡觉了他才下班，然后孩子醒来他已经上班了，所以太多的儿女没有得到父亲的爱，父亲的肯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父亲要用你的话语去祝福你的孩子，去肯定你的孩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你说，那我是单亲的妈妈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单亲神知道，好，你就母兼父职，好，你一样神给你这样的权柄，来用这个话语一直来建造你的孩子。好，就是你要 讲一些很欣赏你的孩子、肯定你孩子的话语，好，就是说，哇，你是爸爸最特别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与众不同的，是这么独特的，好，神是照着他荣耀的形象造你的，好，所以你活着就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是彰显神的美德，这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好，你可以用读神的话，神讲的一些话，用这些话来对你的孩子说。好，你说啊，例如你一回家，爸爸回来了啊，我最心爱的女儿在哪里呀？哈，哎呀，我最喜欢的儿子在哪里呀？哈。就是你经常用很甜蜜的话语来对你的孩子说，哈，哦，最可爱的孩子在哪里啊？哈，你就是这样子说，就是带着一个热情回来。你说，嗯，这怎么有办法？我回到家都泪奄奄的，哈，好，你一定要在半路上就鼓起主啊，用你的爱来充满我，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充满你的热情来对待我的孩子。好，所以你要用你的话语这样来对你的孩子说。好，然后呢，你跟你的孩子讲，好，例如你的孩子遇到什么困难呐，哈，哦，然后很担忧明天考试会考不好啦，哈，或者明天比赛会做不好啦，哈，或这个劳作不知道老师喜不喜欢，你都要跟他讲，孩子。爸爸很信任你，爸爸相信你，神造你是很独特的，你哦，只要你愿意，我相信你，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你常常用信心的话语来建造他，只要你愿意，你靠着神，你一定都做得到的。那然后呢，他如果问你什么，爸爸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啊，你说当然可以，爸爸最喜欢你快乐，爸爸最喜欢你快乐。好，那然后呢，啊，爸爸好喜欢听你弹琴啊，啊，爸爸好喜欢跟你在一起，好，啊，爸爸抱着你，爸爸就好享受。好，就是你要让孩子感觉到你非常的喜欢他，非常的喜欢他。好，你知道用这些话语，哈，来对你的孩子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会让你孩子一直越来越有热情，哈，然后有信心，有信心，哈，另外呢，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是一个，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年多前书十三章哈，第四节到第八节，请麦克风帮他打开。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那这里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好，那所以呢，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恒久忍耐的爱，恒久的忍耐，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的爱。神自己这样说，他就是这个就在说他是这样，而我们身上有他的 DNA。我们如果更多一直来跟他联合，我们渐渐我们也会有这样，爱是恒久忍耐，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 是又有恩慈的忍耐。这个特别在哪些方面我们做父母可以在这方面彰显呢？就是你教孩子功课，教了怎么这么久了还教不会，你就几乎要骂出来，怎么这么笨，是吧？你知道吧？你快要骂出来的时候，赶快蒙住，先去房间里赞美耶稣。你先去那赞美耶稣，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好，这样我讲的这些哈，你可以做得到，但是就是你一定要先来求主更多用他的爱充满你。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讲过内在生活那么重要。你先注意自己，然后才去注意孩子。你如果常常注意自己里面的脾气，自己里面的不耐烦，自己里面的那个骄傲，你去注意，然后悔改，悔改都会使我们更有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我那时候在教我姐姐的孩子读书的时候，我一次要教七个孩子，是吧？好，做功课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是吧？好，那两家的孩子，大姐二姐住隔壁，好，我下了班然后就教他们功课啊，教他们功课，然后一年级的功课特别简单，却一直教就是教不会，就是八减五等于三，这么简单的就教很久，就是教不会，我就有一点要不耐烦起来哦，真的要说怎么这么、要这样说的时候，忽然间神的同在涌上来，我就马上变得讲话好温柔，是吗？所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亲近神，好，神会介入在我们跟孩子当中，他会介入在我们跟孩子当中。我姐姐那时候刚被圣灵充满一段时间的时候也是，她有时候就是里面很气，气她的儿子，她想要骂这样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跟她说我是怎么对待你的，为什么你这样对你的儿子？好，所以如果我们更多的去言语神，你会发现教养孩童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好，那这里讲到说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做父母的一定要留意你的话语，不要我一直去伤你的孩子。有一次我们一个妈妈，神就光照她，光照她，她孩子满身都是伤，这个伤呢是从这个妈妈口中发出好多的刀啊，这样发刺伤的。然后一节圣经就向她开启，说话浮躁如刀刺人，就是妈妈常常很忙很忙，所以心里很浮躁，所以说出来的那个浮躁的话像刀一样一直刺入这个孩子，这样不要再来烦我了，好，你为什么这个也不会，好，就是你讲的一些话一直在刺伤他，在贬损他，恒久忍耐，神对我们是恒久忍耐，而且是又有恩慈。神对我们常常是在我们最该受责备的时候，神用很恩慈的话来对我们说。我从这个是从我的牧师他讲到他的妈妈对他，我就体会到，哇，神是这样，就是这个他的妈妈管他们很严，他妈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然后管他们很严，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姐妹放学一定要先回家， 好，要去同学家，先回来跟妈妈说了，妈妈说好，你们才可以去。这样，那他们都一直很听话。有一天呢，就忽然间同学邀他去他家，所以他放学回来就直接去同学家玩啊玩，玩到这个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他回家就看见妈妈那个脸色很难看，然后妈妈就说，我两个可爱的孩子，我两个可爱的孩子，你们不是一直都很听话吗？荣教师就只是讲这样一句话，就给我一个开启，就说这时候我们一定都是很直的骂出来嘛，你们为什么不听话？告诉你们为什么没有听进去？记不记得我怎么说？好，然后我们就要骂一顿。他不是，他是在他孩子最该受责备的时候，他用一个很亲爱的话来对他说：“我两个可爱的孩子，你们不是一直都很听话吗？”因为我们发现他两句话都是正面的话，都不是负面的话，那个否定的话、贬损的话，都不是。这个叫恩慈。好，所以呢，当孩子教不会，或者在钢琴旁边，你会发现每次钢琴旁边是最大的战场。好，因为父母就觉得为什么老是弹不会，那你这样你就会这个骂啦，然后孩子就哭啊，他从此他就很讨厌弹琴嘛。好，所以你要对他很久忍耐，或他一直教不会，或者屡次犯的错，你记得你脾气要爆炸出来的时候，脾气不会使孩子乖，只是使他在你的面前一个样子而已，做一个样子，你没有办法真实的改变这个孩子。那只有爱可以改变人，那个神的爱是有大能的，是充满了改变的能力，爱的大能。那所以呢，你在他这个，例如说他开车，哇，这个骑脚踏车骑的去撞到人了，脚踏车也毁了，他又是伤，你不要马上气的这样骂他，我不是告诉你骑脚踏车一定要慢慢骑吗？好，这些话都没有用，而且都只会带来伤害，因为他已经知道错。你就在他最该受责备的时候，你用一个恩慈的话来对待他。孩子，你伤得怎么样？好，来，哎呦，一定很痛哦。然后你就先来这个给他擦药。哎呀，妈妈好心疼哦，这妈妈好心疼你，这样就跌破伤，跌破了皮啊，好，这样疼他，他会感受到你很深的爱，好，然后你才告诉他说，哦，没关系，脚踏车坏了没有关系，只要你没有伤害严重就好了，你在妈妈心中是最重要的，你会让孩子感受到他在你心中的地位。分量，而不是整个心疼那个脚踏车坏，而是心疼他，这样好，然后你才告诉他说，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好，孩子他会告诉你，然后他会知道错，这样，所以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可是我们大部分一发生什么事，马上脾气就来了，那个话就马上出来了。你一定要知道，那个话一出来，一个伤害就在了。有时候孩子就深深印在他的里面，他就觉得我是不值那辆脚踏车的，或者妈妈很讨厌我，妈妈很气我，妈妈不喜欢我。他感受到的是你的讨厌。他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爱，好，所以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非常重要。好，那你说，可是如果伤害造成了怎么办？像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说他的女儿小时候去这个钢琴的这个表演钢琴表演，然后这爸爸去看看了，孩子一出来啊，他就把女儿骂一顿 说你搞什么，你弹什么，根本就没有好好练嘛，弹着什么琴啊。他的女儿就大哭，从此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不要弹琴了，我不要弹琴。所以就那么多年都没有弹琴，没有弹琴。然后一直到后来他们全家从德州搬到我们教会，搬到加州，然后搬到我们教会以后，就他们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那操练过内在生活以后，他的这个爸爸呢就更多的蒙光照，就发现自己对孩子的伤害，他就去跟女儿道歉，说记不记得爸爸曾经这样你弹琴，然后爸爸骂了你。他说他女儿就说我记得，他说爸爸跟你道歉，你能不能饶恕爸爸，爸爸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对你说这样的话，爸爸其实只是一时的急，然后说出这样伤害你的话，能不能饶恕爸爸，其实你是爸爸最可爱的女儿。那他这样跟女儿求饶恕，女儿就说她愿意饶恕爸爸。结果你知道女儿才隔几天哦，就开始坐在钢琴前开始弹琴。她已经多少年都没有弹琴，那时候是5岁，现在开始弹琴的时候是已经是十几岁，大概14岁了。好，那么多年没有弹琴，好，那她就开始弹琴了。开始弹琴，而且边弹琴边唱，边敬拜神，边敬拜神。以后每一天就这样，很两三小时在琴的面，坐在钢琴前，就这样弹琴啊，敬拜神。然后没多久，又神就开始给他灵琴、灵歌。哇，他的孩子就开始会作曲了，是吧？上灵琴的十几岁青少年的孩子而已。然后他第一首歌做出来是我知道我是谁，我是坐在耶稣王的旁边的人的那一位蒙爱的，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过去你的说话浮躁去伤害了你的孩子，有补救的。神是给我们永远有盼望的神，只要你开始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来跟你所伤害的那个孩子认罪悔改，求他饶恕你，也请他为你祷告，好，让爸爸以后不要再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评判这一切。好，为什么你会一个钢琴表演不是那么理想你就那么生气？这就是人的世界的价值观嘛。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常常在乎那个的表现、表演、成绩、果效，在乎的是这个。但是神国的价值观在乎的是什么？神从来没有在乎我们这些，神在乎我们什么？我们里面，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柔顺，我们的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恩慈，我们的诚实、正直、公义，神在乎的是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期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有人说啊，我希望他能够读到博士。博士做什么？现在很多博士都找不到工作，你薪水太高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去读那个最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好，或者是什么什么大学，好，而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可以赚多少钱，成为公司的大公司的老板或者什么，好，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什么？我相信你们在这里的都不是，因为我们的题目是如何培育神国的下一代。但是很多父母心没有转过来，他一方面要他的孩子爱主，但是一方面呢，他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强在他的身上，就是什么样才是成功啊？就是那个在乎数字， 赚的薪水的数字，或者你的服，即使全时间服侍主，也在乎服侍的人，那个教堂的数字，是不是？或者我公司的员工的数字，有多少员工，是不是在乎这些？还是你在乎他神的属性要成就在他的身上，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要成就？做父母的，你一定要彻底改变你的价值观，把那个世界的价值观从你里面彻底的拔掉，而让圣经里面神什么看为重要的，在我里面就什么看为重要。我也认识有这样 的母亲，虽然她自己很爱主，也在教会服侍，所以她也很希望她的孩子成为 会讲道或者会带敬拜，但是呢，她的那个讲道跟带敬拜，也就是在她的这个做父母的心中，这个才叫做属灵的成功。然后呢，她也要她的孩子在世界也要成功，就是他希望他要一个怎么样的高薪水，或者是他要是一个读到一个世人所喜这个很尊重的职业，做医生啊，做律师啊，做会计师啊，做什么，就是要有那种怎么样的头衔，什么样的地位薪水，这个在这位爱主在教会服侍的人 的人心中一样那么重要。所以他带给他的孩子就是这样，在教会要成为一个会服侍而且是站在众人面前很成功的人，这样，然后在社会上又要成为是这个高薪的 高地位的，是这样的。其实这样教育出孩子实在不成功，所以我就看见这样的父母带出的孩子是一个怎么讲，里面充满了伤痕冲突跟矛盾，他没有办法全心的爱神，因为他父母在乎的不是神的柔和谦卑有没有成型在孩子身上，他在乎的是世界的地位价值，所以这种东西头衔也要在教会里面同样要得着。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走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他不是走在一个生命树的道路上。走在分别善恶树的道路上是引向什么？死亡，死亡。所以做父母的，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乎你的孩子什么，你在别人面前称赞他是什么，称赞他的什么。像这样的父母在别人面前每次称赞他孩子都是称赞的，哦，他是在什么什么学校，而且很快就要拿到什么样的学位，而且他在教会 是站讲台的，而且会是会带敬拜的，或者他是会看异象的，他的称赞孩子，这些的称赞其实都带给孩子错误的引导。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是孩子的引导者，怎么引导？就是你每次话语所说出来的就成为孩子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什么才是比较重要的，就会让你的孩子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而不是你在教会里的那个表现，是你在家中，在家中他眼中看到的。有的父母，有的孩子，他表演他的父亲就是讲道，但是有的孩子，你说表演他的父亲就是跪在那祷告。像有一位那个鲁英狗，他的孩子才每一个孩子12岁啦14岁，都是非常火热的带祷者， 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就是整天的祷告的人，所以他影响他的孩子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哇，那个祷告好有全能哦。你带给你的孩子是什么？那如果你现在你明白了说，哦，我知道，我认识一些哈，甚至做父母的他是在教有关家庭方面的，好，或者是在做有关这个婚姻方面的，或者是孩童方面的，但是因为他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在他的里面，而不是神国的价值观在他里面，以至于当他的孩子都长大了以后，对父母都不尊敬，对神不渴慕，父母就是完全失去这个孩子。虽然他在教育人家，是在教导有关婚姻怎么样和谐啊，哦，这个怎么样教育孩子啊，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这个价值观没有弄对，是一个分别善恶术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愿意被打破，渴望孩子要读名校，哦，一定要成为能够薪水多少的收入的，哦，这个成为你每一天最忙碌的，你愿意给他送到多远的地方去补习啊，花多少的钱啊，每次最在乎的就是那个成绩。像有的父母哈，甚至会对孩子讲这样子，你一定要记得哈，不要动不动就对孩子说罪。好像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成绩拿 A， 他就跟他孩子讲说，如果我有能力拿 A 加，我却没有做到，这在神眼中是个罪。你知道，好可怕哈。那所以像这种都一直在塑造孩子，很律法主义，很就会成为一个这个怎么讲，行为导向，我必须什么都要表现得很好，表现得很好，以至于孩子不快乐嘛，他一直在压力当中成长，他做什么都是为着要表现，而且不能输过别人，他一直都在压力底下。难怪在台湾好多年前就有一位，他一考上一个名校，然后他就自杀了。你看他的日记，他就写，因为我一直都需要在好这个前几名的那个压力底下，所以他活得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方面你发现自己错了，你赶快跟神悔改，而且你要今天回去以后，你先跟神悔改，然后你跟神跟你的孩子一个彻底的悔改。另外我发现那一些孩子哈，这个是父母一直用这个神的话语，是父母先活在神的话语中，活在神的同在中，哈，那活出神的做事的法则，这样的父母哈，他照着神怎么爱他，他也这样去爱孩子。哇，我发现这些孩子的潜力好大，好有自信心，好有安全感。你知道有一个儿子哈，一个爸爸，他就说我的儿子非常有自信心，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被接纳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他就觉得人家一定都很喜欢接到他的电话，他一个晚上打了八九通电话，而且他就是觉得人家一定好喜欢接到他的电话。他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的爸爸自己呢，以前因为他妈妈改嫁两次，那继父都对他很不好，然后继父对他讲话都说，你说什么都不重要，没有人会在乎你说什么。 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这个爸爸他小时候就很自卑感，然后他很怕打电话给别人，因为他觉得人家没有人会喜欢听他讲话，他就这么自卑感。那他自己后来信了主啊，信了主更认识神的爱，然后也一直被医治，知道自己过去的伤害带给他现在这种的行为表现。那他自己结婚以后，他生了孩子就非常留意要照神怎么爱他去爱这个孩子。所以他对他们的孩子呢都充满了肯定。好，那以至于他发现他的孩子好有自信心呢、啊、好有自信心。好，然后他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呢老大，大女儿比较安静内向，比较喜欢读书跟运动，比较喜欢做个人性的一些运动。老二，二女儿呢外向又风趣，很喜欢交朋友。所以呢当他们的学校呢就是在他们青少年高中的时候，他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叫做约会之夜，或者说是这个特别的晚餐，有这样的活动，要让他们这些高中生呢学会约会，怎么一个很光明的约会，要让他们学习跟异性相处。结果呢他这个二女儿啊，有时同时接到五个男的来邀他，要约他，大女儿呢一个都没有。然后他就看见噔噔又有铃声来了，然后他的二女儿又出去约会了，然后这个姐姐呢就冲到楼上的房间就在那哭。所以这个爸爸就跟上去，看到女儿呢就这样蒙在棉被里流泪哭啊，然后女儿就问说，爸爸是不是都没有人喜欢我，我是不是很丑，我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爸爸就说，哦，不是的，是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跟一位公主约会。来你起来穿衣服，爸爸要跟你约会。然后就约他就一起出去，带他去一个最好的餐厅，然后在那里享受美好的时光。他说他要让孩子感受到这种就是要让孩子感受到这种约会呢被人享受生命然后被人尊重的这种感觉是什么，这样子。那结果这个他说他那一段时间他约他的这个大女儿出去吃饭约会比跟他太太出去吃饭的时间还要多。结果呢现在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大女儿现在是成为人的妻子母亲传道人，而且非常有自信心，非常快乐，一点都没有那种这种自卑感，那种没有安全感，觉得自己是丑陋的，这种伤害完全没有。因为他那段日子特别的去帮助他女儿，保护他女儿，在这种青少年时期，这个人格自信心不受伤害，被保护被肯定。所以做父母的要留意，不要孩子在哭然后你就说哭什么，这又不丢脸，什么什么，你要去了解他的心情，然后适时的去疏导他，去尊重他，让孩子知道他的价值，他的尊贵非常重要。 所以我讲到我们刚刚我讲到我们教会的这一位弟兄，他孩子小时候伤害他，可是当他一跟神恢复对的关系，跟神悔改，也跟孩子悔改认罪认错，那以后呢，你看他孩子，神在他孩子身上的那个呼召啊，那个神在他孩子身上的计划，那个命定就一直被发掘出来了。原来神造他这个孩子是要给他有一些在私情方面特别的一些从神来的高抹恩典，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去服侍的。可是很多时候就被我们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被我们一时的那个面子，我们的恼怒然后给伤害，就会压抑住，什么都没了。他从此讨厌弹琴。可是当你这样去悔改了以后，他恢复了，开始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命定那个蓝图就一点一点的一直被开展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用神的眼光去看你的孩子，你要常常问神，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个宝贵的孩子，我过去用错误的眼光看他，常常觉得他功课不如人，动作那么慢，你如果嫌他动作慢，你越说他就变为越慢，真的他会成为一个很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一直被嫌呐，被嫌弃。人的塑造是很需要被爱被肯定，他就一直发挥出神造他的各样的潜能。可是这个是我们最不会的，因为我们做父母忙碌嘛，忙碌那没有时间去跟他讲什么称赞啊肯定他的话，而且讲那些称赞肯定他的话还觉得有点肉麻，是不是？尤其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说，哎呀，太多给他称赞他会骄傲。不是的，我越来越发现人真的是需要被称赞跟肯定，特别在他小时候一个幼小的生命，这时候你怎么样称赞他肯定他，就塑造成为他的自我认知是什么样。那你的称赞肯定记得不要称赞他的那种外貌，而是要称赞他的品格，他的这个有神的属性在他身上，还有神造他的特别的价值，神造他特别的目的。像诗篇139篇讲到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种话你都可以常常跟孩子讲，哦，你是神特别的创造的，神说他创造你是很奇妙的，是在他的热情里面创造你的，神是为着他的荣耀，神，你是神的荣耀，你是要来诉说神的美德，就是让他非常知道自己特别的尊贵地位。那如果他在学校里面同学，就像我刚刚讲那个黄美莲啊，那个学校的同学会欺负他啦，或者你的孩子去学校跟人家传福音啊，人家好像嘲笑他啦，或者他在学校被欺负，你一定要去学校常常在人的面前去称赞去肯定我的孩子他的价值，好让他真的知道自己的尊贵他的价值，这样的孩子很有自信心。我发现一些做父母的在这样子对待孩子的里面，哇，他的孩子像我们有一位同工他也是这样对待他孩子，都用神的这样子的做事的法则这样的对待孩子，哇，他的孩子好有自信心哦。那孩子就会跟他妈妈讲，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我好 charming， 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很被我吸引， 就是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心的、我就发现说这些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哈，因为父母有内在生活的教导哈，所以父母都会比较注意，我说先注意自己才注意你的孩子，你期望你的孩子什么，期望他做到什么，你要先想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吗，我自己要先去做。所以内在生活常常注意我里面跟神之间有没有连结，我里面有没有跟神对齐，有没有跟神的话对齐，我里面的那个一点的不耐烦呐、还有里面一点的嫉妒人呐、我里面的那个批评论断呐、这一些你都去对付，你外表所彰显出来的就会一直给你的孩子很正面的影响。那我就发现，哎呦，我们这些父母在过内在生活的，他们的孩子哈、哇，我就看见那个没有受过伤害的孩子潜力有多大，一个一个，有的小孩子4岁5岁，好有信心啊，真是像真正的勇士。然后呢，那个神很多，然后他们就会爱主，然后神说他们末后的日子要把许多的恩赐浇灌他的儿女，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要做异象，要见异象，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孩子好多属灵的恩赐，很多先知性的恩赐，像一个孩子才4岁，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某某阿姨怀孕了，他妈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神告诉我的，然后他妈妈就去问那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就说，嘘，不要讲，我还没去检查，还没去让医生证实。那他们就是3个月之前就是尽量不要讲，因为怕万一怎么样又没了这样流产了什么的，所以真的是怀孕了。然后还有一次，他那个孩子也是，就去跟一个在特会去跟一个姊妹就摸着他的肚子说：“阿姨，你有 baby 了。”这样，那阿姨说：“谢谢。”因为他一直好想怀孕哦，一直都没有，你知道吗？结果他去给医生检查，他真的怀孕了，知道吧？所以这些孩子都很先知性的恩赐。像还有一个孩子才5岁。他妈妈有一天就开车要载他去动物园那他妈要给他惊喜，所以没有让他知道就带着他出去，然后就开车，就他妈妈走迷路了，找不到了。他妈妈就跟他讲说，妹妹，你赶快祷告，妈妈走迷路了这样。然后那个女儿才一闭起眼睛，马上就跟他妈讲，妈妈，你要去动物园不是往这个方向，动物园你要往北然后再转个弯然后就到了。你看他要跟他给他惊喜，他没有让他知道动物园，但他一仰望神就让他知道他妈是要带他去动物园，动物园的方向不是这样。弟兄姊妹，那些没有受过伤害的孩子，就是父母先活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法则来对待他，那些孩子的潜力有多大，好有自信心啊！然后呢，好多圣灵的恩赐那个智慧的言语、先知性的预言、异象、异梦，他们都有。弟兄姊妹，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不要伤害他们。如果我们过去伤害他们呢，都来得及去管教，去补偿，来得及补偿，神会再恢复。好，那最后我就讲到神，他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 哦，当然，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还有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哈，十三章这里讲到有很多，这里都是我们可以一直去学习。那我只讲到一点，就是说这里讲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好，不做害羞的事，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一定要知道，从你生出孩子的那一刻，你家里已经开始有一个警察，他随时你说的话、你做的是什么，哈，他都一直在给你录影、录音，哈，然后他会在众人面前把它广播出来，把它放映出来，真的会放映出来。你看儿童主日学的孩子都会来说，我妈妈说哈什么什么，哈，我妈妈说不要什么告诉别人啊什么什么，他都会讲出来的。然后这个孩子越长大哈，他真的是把你的录影，而且把你演出来，就是你看一个孩子哈，他到青少年哈，他好会批评论断哦，好会挑人的毛病哦，对人好严苛，就是跟他爸爸一模一样，他一举一动都是学他父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爱，神对我们的爱，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做父母的你一定要行在光中，特别是如果你在电话里面哈，跟好朋友谈啊，或者跟你很熟的姐妹啊，在谈你教会某某人的不好的事啦，或者教会的不好的事，牧师啦，哈，或者同工的一些不好的事哈，你的孩子哈，他就不会爱神，他也不会爱教会，因为他已经听了好多负面的话语。然后你就告诉他，哦，教会神就是爱啦，教会是从彼此相爱的地方，他根本不信，而且你的儿女都会觉得你好假，你好假。有一个父亲就是这样，忽然间他的孩子就对他说，你是hypocrite， 你是假冒伪善的人。他的孩子忽然间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哦，他爸爸好生气哦。那为什么？其实他这个父亲是就说他已经学习要去爱他的孩子，他有时就觉得对他孩子很好，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是说怎么还是 会做这一些不好的事。好，然后他父亲有时就会发作，好，就发脾气。好，那他虽然会来跟孩子道歉，但是你道歉了以后，你下次又再犯。好，道歉了以后，下次又再犯。好，也就是说，做父母有时候去学外面的，我讲的外面就是说，你错了要去道歉，那他错了会去道歉，但是他父母一直没有很认真要去改他自己的里面的，好，以至于还有他里面没有一直要去连于神。去连于神，就说神的谦和，还有需要更多被神的爱充满，活在神的爱里面，他才有办法这样去爱孩子。好，那以至于这个做孩子的呢，他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在怎么样奉公行事去做一个事嘛，你并不是真的从你心里这样，所以他就会说他是假冒伪善的。那另外呢，很多父母，很多孩子会觉得父母很假，因为呢，在教会里面，哇，唱诗啊、敬拜啊、祷告啊、探访啊，会说一套的话，好，那但是呢，在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也会觉得你很假。这样的孩子，他只要他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他一定选择不去教会，不去教会，好，所以我现在讲到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非常宝贵，是神命定要祝福的，是极大的恩典都要在他身上的，但是 父母，你需要真实的活在神面前，好，照着神的话而活，不做害羞的事，就是所有你怕人家知道的，你都不能在家中。从你有孩子，会帮助你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好，因为你以为他都听不懂，或者没看见，只是跑来跑去，但其实他都听见了。他全都知道，这样好。那也不是为着他，其实神把这个宝贝的产业送到你家，是为着让你可以跟神的关系更亲密，让你体会神怎么样爱你，让你更多来享受神的爱，然后你的孩子也更多的蒙爱、蒙恩典。好，那最后我就是讲到这个。父母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是一个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哈，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章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好，那这里就讲到说。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好，我们刚刚讲的爱，哦，要这样子永远爱他、欣赏他、哦、肯定他、恋慕他，那样的欣赏、哦、好像他犯错都没有关系似的。不是，是神的爱是一方面，你要积极的这样去爱他，去用你的话语去称赞他、肯定他、无条件的爱他。但另外一方面，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神说他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还有在箴言十三章那里讲到，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二十四节，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孩子儿子的，随时管教。
好，所以神说你疼爱你的孩子，你就要怎么样？随时管教。好，随时管教。那你如果那管教这个方法很重要，所以你们还没有听过那个如何教养孩童的，我盼望你们一定要去听。哈，管教孩子哈，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用怒气。你说那我不生气了，怎么我不生气我就不会管教他嘛？哈，不是的，管教不是为着要他听，要他好像就是听你的。管教是为着要除去他里面的那个心中的悖逆，好，那个不服、不愿意顺服、悖逆的性格，好，这个是管教的一个目的，然后好让神柔顺的性格可以在他的身上。那管教呢？我在那个如何教养孩童里面有讲到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是非常有用的五个步骤。好，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警告。好，如果没有警告过的你不能打。好，那如果例如那个管教可以越从孩子小时候就开始管教，随时管教。好，例如孩子呢，他要去拔电线，小孩子很喜欢拔电线。好，那然后呢，你就说，哎，这个电线不能拔，不能拔，这个拔了会电到。好，这样，那然后他下次又爬到那里，又要去拔电线，你就把手抓过来，你就第一个步骤就先说，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可不可以去拔电线？这是第一个步骤，可不可以去拔电线？妈妈有没有说过？就让他回答，他就说不可以。第二个步骤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听话？好，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说，妈妈说 你如果去拔电线，妈妈要怎么样？要打你，对不对？好，好，第四个步骤，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好，说到一定要做到，所以你就把手牵出，手伸出来，然后就给他打一下，那个一下一定要让他会痛。好，管教为了要让他记住，记住。好，管教不是你讨厌他，你恨恶他，好，然后把怒气发泄在他身上，不是。管教责打是为着要让他记住，以至于他脱离这个渔网的行为，这样。好，那然后你打了一下以后，第五个步骤就是说啊，好，你要跟神说对不起，我没有听妈妈的话。然后也跟妈妈说对不起，妈妈，我会记住你的话，我以后不再去拔电线。好，然后呢，你就抱着他亲他，说妈妈非常爱你，你要记住以后不要再去拔那个电线。差不多每一件事，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管教，五个步骤。好，所有你不希望他去做的事情，好，好，那你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五个步骤，好让他。那如果第二次呢？第一次你没有警告过，你就不要打，你就只要说哦，不可以去拔电线哦，下次拔电线妈妈要打你哦，这样子。第一次就这样，好。那以后呢？如果他再去做，你才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例如说，小孩子呢，打妈妈，好，或者打爸爸，好，你就说，你可不可以这样打爸爸呢？好，好，那然后跟爸爸说对不起，他不肯说，你说对不起，不说我要打你，好，然后他还是不肯说，那你就要伸出来，好，妈妈跟你说了，那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好，然后就打他一下，然后说。去跟妈妈说对不起，好，然后他还是不说，还是不说，好，那你就说你再不说的话，妈妈要打两下，好，那他还不说，你就马上再跟他讲，妈妈跟你说过，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就伸出来打两下，这样一直累积上去，好，我遇过一些孩子，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我在台湾的时候，那他三岁的孩子，整个主日学老师对他都好头痛啊，非常头痛，好，说他非常的悖逆，非常叛逆，人家讲什么都不听，这样我就去探访他，好，然后就是遇到这样的事啊，这样子，然后我就教他爸爸怎么管教他，啊，就这样一次一次一直累积上去，一直不肯，后来他爸爸说，你说对不起，他就是不肯说，然后一直打到十几下。打到十几下，然后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真的就对不起。然后从那一次开始以后，这个孩子整个就好柔顺。那时候三岁，到后来十四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说，记不记得这个孩子就是你那时候管教过的孩子啊，他那时候长得比我高了，好，这样好。然后他说这个孩子都没有青少年问题，都没有青少年问题。为什么？这是箴言里面说的。箴言里面说什么？他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好，所以管教的杖可以把他们的那个愚蒙赶出。那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每一个孩子天生都有一个悖逆。如果你都没有管教，每次都只是用说啊，宝宝不要这样哈，然后他不管，他还是这样打你，然后你就没有关系，你就走开，就是随他这样。他那种叛逆的性格没有被赶出，到了青少年都会大大的叛逆，然后你就会吓一跳，你就觉得说，我的孩子本来都好乖啊，为什么到青少年都变了一个孩子？因为你在他小时候。没有把他的这种悖逆赶除掉，这样好。像我碰到一些孩子，他们你看他现在青少年了， 这么乖，或者长大以后这么乖，其实他小时候他妈妈说他打过好多次啊，那个孙卫尔都有办法管教。好，那越早开始越好，可是婴孩还很小的时候你不要用棍子打。好，为什么？因为那么小嘛，你打他不懂嘛，他就是一直哭，所以那个时候你只能用手势啊，跟他比，用手势，不可以不可以哈，然后要打这样。好像我弟弟的孩子就这样，小孩子啊，小那个几个月的时候，大概差不多十个月一岁，反正就爬到垃圾桶，就老爱捡里面的东西来吃。我就跟他讲，不行不行，好，然后他下次又要爬去要捡，我就手伸出来给他打一下，然后说不行哦，以后不行。他下次又要去到那里，我就这样比哦，他就马上比不行哦，他马上就知道，他自己手就这样跟我比。他爬到垃圾桶旁边，我说哎，他就手就这样比了。No， 好，所以越小的孩子，你用那个声音、表情、手势来让他知道这是不对。好，那越稍微再大一点呢，你就可以开始了。这样，那你越早开始这样管教哈，然后你这样管教，绝对要平心静气，就是让他感受到你是很爱他的。可是很多父母哈，就是打雷不下雨，就是老是骂，你再这样我就打你咯，爸爸你再这样我要打你，可是他不舍得打，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那你就要一直培育他的老我越来越大，这样。好，还有的父母是骂，常常就说一点小事他不管，两下次也不管，那个也不管，然后等到被他惹了很气很气的时候，就大骂一顿，然后就乱打一气，这很不好，这很伤孩子，因为没有一个原则。为什么以前这样就没有被打，这时候这样就要被打？好，然后都看你的情绪，所以那个都在情绪里管教孩子，对孩子伤害很大。好，你一定是要在孩子像用我这个五个步骤，你都不用生气，你一定是有警告，然后这样跟他讲，平心静气的讲。你说可是当我没有很生气的时候，我就打不下去啊，那你就是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嘛，你不是为着孩子爱孩子来管教他，因为神的爱是一个管教的爱，但是他的管教是心疼的，是很心痛的。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刘老师，我们今天也会请他讲一下，他在教一些特殊的孩子。好，那他在2008年哈，他去到我们那个地方有半年的时间，好追求主自己，结果神的同在呢，啊，神的爱就常常的这样浇灌他啊，然后神就医治了他过去的一些伤害。好，那他回到台湾了以后，哎，他的同事同工就觉得说，哇，他有很大的改变，好，好像以前就是有一些失败，就很怕人家谈他的事，所以他都不敞开，很关闭，不喜欢谈有关自己的事，也不喜欢别人来问他有关他自己的事。好，可是当他被医治了以后，哎，他就变得很敞开，常常交通什么事的时候就很敞开，可以谈自己的事啊，这样子哈，这样。这是2008年，然后2009年的冬令会12月的时候，他又来参加我们的冬令会。就他参加完冬令会呢，那个冬令会，他说，哇，他更认识神的爱，因为每一堂冬令会的，我那时候讲的信息，他说每一堂都在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好，然后他说，哦，他就给他很大的开启，很大的开启，他就发现说，他在带儿童主日学哈，他对待这一些孩子， 太律法太严厉，然后他就觉得他要用神的爱来爱他们。结果他冬令会完了，一月，今年的一月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以后呢，他带这些孩子，他用神的爱来爱他们，而不再是以前的律法跟严厉的管教。虽然现在管教一样很严，但是呢，是一个带着很深的爱，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样的爱，是一个不是，就是说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而已，而是在很深的爱他们。好，例如孩子哭，你要明白说他是为什么哭，而不是只是叫他不要哭，不准哭。好，因为他说孩子哭有时候是哭前一个小时，他想到前一个小时发生的事他在哭。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啊，二年级的孩子，有时候他是想到回家，等一下回家，那个电视那个节目就看不到了，好，他就哭，这样好，所以你要问他为什么哭，然后告诉他，这样好，那去了解这个孩子，好，那而不是只是用律法。是一个真的是用神的爱在爱他们，很深很浓的爱。然后他也带孩子开始，他一个从神来的爱爱他们，另外就是带孩子赞美，赞美。好，那我们外面有那个赞美操练手册亲子版，就是他做的。好，那这个他就带着孩子开始赞美，哇，连那个自闭症的情绪伤害的，好，一些孩子都改变了。像还有过动儿都改变。有一个孩子呢，他两岁的时候看见他爸爸打他妈妈，暴力打他妈妈，所以这个孩子呢就那个很大的伤害。他不但打他妈妈，他爸爸也打他。好，那所以这种有被暴力对待的孩子呢，常常会一个是惊吓。特别是看见父亲打母亲这种暴力，他会一个惊吓。好，所以这个孩子有多重的问题，情绪伤害。好，那还有呢，他非常的自卑感，他觉得自己是很烂很差，好，很糟，没有人喜欢他。好，因为爸爸打妈妈的，那妈妈后来有时就把他放到这个亲戚家去住。好，所以有时这个家住几天，那个家住几天，有时一个月都在外面住。好，那他就哭嘛，就是哭嘛，因为没有妈妈的亲情嘛，在身边，好，都寄居在人家家这样。那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后来他妈妈来到教会信主，这个孩子呢，在教会里有时候会连续骂人家半小时的脏话。这样子，好，那这个孩子呢，送到医生那里去诊断，有分离焦虑症、情绪障碍，还有过动，还有感觉统合，好，各种的问题，这样，好，那这个后来就是今年的一月，啊，这位刘老师他自己更。开启更认识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然后也开启他过去带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改进，要用神的爱来爱孩子，来带孩子。然后呢，他回来，一方面他就爱这些孩子，好，然后他就他是七月这个孩子才开始，他妈妈就是来到教会托他带。然后让他来教育这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呢，来他就带他们赞美，用那个亲子版的赞美操练手册，一天赞美差不多有20次，每一天至少20遍以上，就是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样子。然后这个孩子呢，没多久，就七月来才没多久，他就开始不再说脏话，然后这个。不再说脏话，然后到 这个不但不说脏话哈，而且今年的三月，就一三月哈，他就开始那个儿童心智科的医生呢，就说这个孩子是全面的，而且持续性的、稳定性的，各方面都一直在成长。好，那到了这个然后这个孩子呢，他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参加资源班。好，那今年的二月呢，开学的时候，老师第一次国语复习考试。好，复习考试全班只有四个人100分，他是其中之一。好，那而且呢，这个孩子有感觉统合的问题。好，那他们二月开学就要考跳绳。好，那他就从一月就开始练习跳哈，本来都只能跳两三下，可是才到三月第一个礼拜哦，他一分钟就可以跳60多下，这样，好，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这么多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老师像爸爸一样来爱他，补足他情感的需要，然后呢，再带领他来赞美神，赞美神。哇，这个孩子极大的改变，极多的改变，哈，到现在还一直在改变当中。那他的妈妈也做见证，他妈妈就是一个，因为被爸爸家暴嘛，所以就变成一个单亲的，后来他们就分开，单亲的孩子。那这个单亲的妈妈，那他就也开始，因为老师。这个刘老师跟他讲说，你在家里也要带着孩子这样赞美，好，所以这个妈妈呢，她说像她呢，要带孩子复习考试嘛，哈，要帮他，可这个孩子就不要，当他什么东西不要的时候，妈妈又要他做，他就会大哭，这个叫情绪障碍，大哭，他哭2小时，以前妈妈就会放在那让他哭，他现在他就会发现说，哎。我自己要开始赞美，所以那个妈妈就开始赞美主，赞美主，主啊，你是爱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是可以不需要这样子的哈，然后我的孩子是可以好好来读这些书的哈，来好好来预备功课的，哎，他妈妈就开始这样子赞美啊，赞美哈，那结果呢？结果他妈妈就喊，就是也带着孩子开始啊。你开始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样耶稣是耶稣，你是可以帮助我的孩子的，哈，我的孩子是可以写的，哈。结果他孩子这样赞美了15分钟，整个神的平安就进到这个孩子里面，好。结果呢，隔天他的考试考100分，知道吗？好，所以我们的神是使人大有盼望的神，不管你的孩子是各样的问题，神都有办法改变，都有办法改变。那我们一方面要爱他们，一方面要适时的管教。好，所有你希望他好好吃饭，希望他好好读圣经，好，你喜欢你要他去做的东西，你都不要用打的。嗯，了解吗？就是说打的。管教的是管教那些不对的行为，哈，里面悖逆的性格、不诚实，哈，啊，这一种的你要用管教的，错误的你要用管教，所有你希望他要去达到的、要去做到，你要用吸引的、用鼓励的。用吸引他，例如妈妈喜欢他读经祷告，你自己就在他面前就这样亲近神祷告或者读经，然后就读经读得很有味道，就会吸引孩子觉得这本圣经好宝贵，他就很想要读这个圣经。好，那你想要他好好吃饭的，你就先吃，好好吃哦，好好吃，就是这样很吸引他。好，不要让他在饭桌上老是哭啊哭啊，都不消化。好，这样，那就是希望他做到的，用鼓励的、称赞的，好，那吸引的，不希望他要除掉他身上不好的这些，用管教的。另外要留意，知道他现在是在悖逆， 还是他是累了，累了，累了，你就不要跟他计较。累了，很可能他现在需要的是睡觉。小孩子要睡觉之前特别闹，你不要说再闹我就要打你，再闹我要打你。好，这时候是应该就是抱抱他，抱抱他，好让他是不是想睡啦？哈，这样。那另外，他是悖逆还是不成熟？这两个也不一样。好，一种是悖逆，是反叛；不成熟是他不懂，他不懂，他不知道，他还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时候不要用打的，不要用管教。好，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歌。好吧，我们先有一点时间，你跟神祷告。你有哪一些错误的对待孩子、管教好孩子错误的，你可以先开口跟神悔改，先开口跟神祷告，然后求神帮助你该做什么的，求神帮助你，给你恩典。Thank you. 些宝贝的孩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坐，我们来回答一点问题好不好？你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再写哈。好，就是有关教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的问题，我们这一次不回答青少年的问题，青少年我们以后才会再举办如何教养青少年。这样好，这边麦克风请打开好吧。
江牧师请问一下，孩子有个性悖逆，好好讲都不听，让大人生气，说话要大声才会听，导致孩子听了也不高兴，孩子常要我去拿棍子了才顺服，现在我是可以不打就不打，所以他顺服就不打，但又担心他养成拖延的坏习惯，请问该如怎么办？
好，这个就是我讲到说哈，打孩子不是我们的目的，哈，是要培育这个孩子才是目的，所以你平常你一定要有家庭礼拜。我今天为什么要先讲到一些积极正面的方法？哈，就是你要例如说你一个礼拜再怎么样，你至少有两三天家庭礼拜。你家庭礼拜不需要长，哈，你家庭礼拜看你的孩子越小就越短，哈，如果你的孩子只有三岁，哈，也许你的家庭礼拜只需要五分钟，就你不要长，好，那让他，你那个家庭礼拜要让孩子很快乐，可以唱一首短歌，好，让他来敬拜神，然后接着读几节圣经，然后这几节圣经里面，从这几节圣经可以问一下，里面在讲什么，好，或者你可以选一些有关他现在很需要建造他的圣经，或者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可以用这个来带他，好，那好，让他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要积极的建造他，好，然后呢，然后再每人祷告一句话，每人轮流祷告，好，这样。那如果孩子渐渐的大，好，你家庭礼拜可以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就这样。好，记得就是不要让家庭礼拜很形式化、很枯燥乏味。好，一定要让不要一个外表的一个模式仪式，而是要让他觉得是亲子之间很快乐的。好，有些父母他在家庭礼拜让孩子觉得好快乐哈，但孩子到自己当爸爸妈妈都很怀念从小爸爸带我们的那个家庭礼拜，这样好。那家庭礼拜你可以弄一节圣经，就这节圣经导读，也可以反复的读这节圣经，然后来祷告，用这节圣经来祷告。好，另外呢，家庭礼拜如果你实在不太会找圣经，好，你自己平常要好好读圣经，就把你今天灵修的某一两节圣经拿来带家庭礼拜。另外呢，你实在不太要怎么找圣经，你也可以用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好，像内在生活的录音带里面讲的如何教养孩童，好，爱篇不要给孩子听，管教篇可以给孩子听，否则他就觉得哦，你爱我是因为江牧师教你的，你不要让他知道是这样，是要从你心里真的爱他的。那管教的篇你可以让他听，那听呢，哎，就帮你管教了，帮你教了，这样。好，有时候就是边吃饭你就放着内在生活录音带，像内在生活录音带有关顺服那个你也可以放，你自己先听过了，你觉得这段很适合孩子你就放，好， 就放放放，然后听，就是听了一两分钟、两三分钟以后就关掉，然后问说啊，你听到什么？每一个人讲听到什么啊，然后继续再放一下啊，就听到什么再讲，然后好，我们来祷告，神借着牧师跟我们讲了什么，然后我们来祷告也可以，这样好，就说无论如何，你让家里有聚在一起。好，以前像我从小成长的家，我们全家都是坐在饭桌前向电视机看齐，是的，所以全家很少交通谈心，这样都是在一起，就是看电视，要不然出去就一起吃饭，这样。好，那可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把握，你孩子趁小时候，你不积极的赶快教育他，教育他。到了青少年，你想再跟他说什么，已经说不进去了。那个整个魔鬼已经借着整个世界的媒体，好，学校的教育有好多，好，都已经越来越偏差，然后很多方面一直在教育你的孩子很多错误的。你一定要把这本神的话，最美善、最有智慧神的话来教育他。那如果你例如说有的父母老是在解决两个孩子打架吵架，他抢我的，好，他骂我，或者他抢我的东西，这样，或者我的这个不给他，不给他吃，不给他玩，就兄弟两个啦，就是这样老是吵架。你不要一直只是解决他这个问题，不要吵，不要打他，你应该是平常就常常教育。神说什么？神说你们要多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施比受更有福。好，你这种积极正面神的话教育在他身上，就培育你孩子的品格，你那个问题就一直在减少。你不培育他积极正面的对的品格，你就整天都在解决他好多问题，而且越大问题越多。好，做父母的，我在说把握你的权利，你的机会，十二岁以前把握这个孩子，你还可以投资在他身上的，建造在他身上的，听得进去的，你要赶快趁这个机会，把握每个机会，常常这样教他。甚至我也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每次主日崇拜完了，小家聚会、小组聚会完了，回去随时都告诉孩子，哇，今天主日神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好，就是你随时都一直在给他建造、建造。在小组聚会，哇，今天神告诉我们什么啊？或者某一个波波、某一个叔叔阿姨有怎么样美好的见证，你都跟他讲，跟他讲，这个都一直在给他效法，他的有一个好的榜样去效法。啊，我那个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哈，我去到各个地方，好多人告诉我说，我的孩子四岁，每天都在听你的录音带。另外有的三岁，他每天都在听，而且睡前一定要听。如何教养孩童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所以他的孩子很乖。到现在他的孩子都大学了，这次还来参加我们的特会，好可爱。好，那我就是说，你要积极的去教育他。孩子可以从很小就开始听内在生活的录音了，因为你知道神好奇妙，神让我讲到美国讲这个内在生活，所有成语神都让我完全忘光，所以里面没有成语，很白话，孩子都听得懂，三岁的孩子都听得懂。那像有的妈妈也是，她说她开车，好，她去接她的孩子，那她的车上就每次引擎一开，录音那个声音就出来，好，她在听谦卑，这样，哇，结果来回接孩子。不知不觉孩子坐在后面都听进去了。好，那这个孩子后来他爸爸怎么样讲话狂傲，他说爸爸要谦卑。好，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听了他自己就会变得顺服了。这个都在教人，世界没有教人谦卑的，世界都教我们要怎么样狂傲肯定自己，然后彰显自己， 因为魔鬼是这样子的，全世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神祝福那谦卑的人，抵挡那骄傲的人。好，所以我是说，你要积极的把神的属性去建造在你孩子身上，好，然后神各样的恩赐就会在你孩子身上一直的长成。所以刚刚那个讲到说打孩子，好像这个就是说你不要去学外面的而已，你一定要学到那个精义，重点是什么。好像有的父母他就学到说哦要管教，所以他动不动就是这样我要打啊，这样我要打啊，所以那个孩子每次一看到别的孩子就是打打打，他看到小猫也说打打打，他就学这个东西。所以我希望你如果要去做，你听录音带听仔细，而且完全照着去做，很多人告诉我非常有果效，非常有果效。他两岁的孩子就开始改变，三岁的孩子就开始改变。那有的是六岁了才那个，他说：“哎呀，我如果早几年能够听到，我就不需要这几年那么头痛。”好，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就是说你积极正面的教育他，好让他成为一个不自私的、不悖逆的、是柔顺的孩子，就免省掉很多这样。
请问一下，我的孩子迷上网上聊天、打游戏，喜欢看电视剧情，喜欢迷年轻的明星，不睡觉，对学习没有兴趣，学习时注意力就无法集中，我该怎么办？
这个又是同样这个问题嘛？好，就是说你基本上你没有东西给他吃嘛，你没有天上的东西给他吃，所以他就一直吃地上的粪土。他就一直去吃这个粪土，一直去吃魔鬼给他的，可是神给他的你没有积极的去喂他，所以他的肚子是空的，空的，他就一直去吃。那你迷上了这个怎么办？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像刚刚讲的那个地步了，你现在最重要就是跪下来跟神祷告，跪下来跟神祷告，还有你开始认真的去操练连于神，过内在的生活，读神的话，绝对的顺服神。好，然后你连于神，你里面就会有信心。那你为孩子祷告就有权柄，神很喜欢听父母为孩子的祷告，而父母只要你真的都是这样子的照神的话语在过生活，你为孩子的祷告神一定要成就，他一定要成就，因为这是他命定要祝福的。好，你们知道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他就说你们如果是这样子的，那敬畏我，好，那敬畏我守我诫命的，我一定要施慈爱给他的孩子，直到什么千代，到千代。所以你现在哦，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好，所以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如果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你真的开始跟神讲，神啊，我向你悔改，我一定要来敬畏你。好，我真真实实的敬畏神，好，守神的诫命，活在神的面前。好，那你的儿女一定有避难所，你的儿女会有避难所。你另外你的祷告要充满信心的祷告，好，神一定会垂听，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实在看到好多不可能的都成为可能，神真的会把你的孩子，即使他吸毒，即使他变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神都会使他反转，而且会成为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人，就是你要一直有信心， 而且你看他要用神的眼光看他。好，除了这样，你要一直去爱他。孩子会一直往那种那些网站呐、色情呐、那一些方面去，是因为他邻里空虚，他没有被爱。好像我刚刚讲说那个大女儿，她的父亲就这样开始跟她约会。好，这样的孩子他得着了父亲的肯定，父亲的爱，他就不会像那种我们认识一些女孩子，她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那或者是她父亲像是一个缺席的父亲，或者父亲常常只是贬损她。像这样的小女孩子长大，她里面就是很饥饿，饥饿什么？饥饿一个男的拥抱，她很需要一个异性的一个男的，就像他爸爸一样，可以这样爱他、欣赏他、称赞他。好，那他很需要，所以像这样的，后来就很容易，很早就会有，就是不管这个男是一个怎么样的男的，只要他喜欢我，欣赏我就够了，就这样。所以做父亲的，你要趁着你的孩子好还小时候，赶快去爱他、欣赏他、肯定他，好宝宝他，好让他真的从父爱。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从父亲，因为父亲的爱、父亲话语的祝福、肯定，会使这个孩子有安全感，然后成长成熟。是父亲使他这样成熟，母亲呢是借着母亲的爱的抚摸，母亲的口气、声音、母亲的眼神，使孩子可以去接收到爱。好，所以如果母亲比较很脾气很大啊，比较专制，就是比较那个粗里粗气的，然后脾气很大，常常都是大骂这样哈，那个孩子哈，他那个爱也是一个空的，他也是一个空的。好，那所以这些都会使他们变成这个转向一个这个同性恋，或者是色情网站，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不对的一些事情。所以做父母的，你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就是父母要真实彼此相爱，好，然后照真实的去爱神，然后彼此相爱，以至于在孩子从小的里面，让他们心灵是得着满足的。好，这样的孩子你好多那个就不需要一直去接着解决他很头大的许多问题，那些问题都不会产生。我真的看过好多这样的父母，他的孩子是完全没有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因为他们在爱里是被满足的，而且有好的榜样。好，所以他也会想要结婚，但是他不是那种里面的饥饿，饥不择食那种饥饿，对于异性、对于爱的渴求，他不会，因为他里面是满足的。
我如何让兄妹俩更相爱、更珍爱对方？哥哥常喜欢捉弄妹妹，除了祷告，我还能做什么呢？
好，那个记得哈，你当你怀老二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老大说：“哦，这个 baby 是给你的啊，是为你而生的，就是生出来要陪你的。如果你知道她是妹妹啊，你就跟哥哥讲说，哦，妈妈给你生一个妹妹，喜不喜欢？妹妹可以陪你玩，哈，妹妹是属于你的，然后你是属于妈妈的，哈，妈妈是属于爸爸，哈，爸爸是属于耶稣的，哈，这样啊，那让孩子呢就不会产生嫉妒，嫉妒这个妹妹，这样。”那另外 他真的就会产生一个爱，然后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称赞，因为我们生出老二来，你一定要花好多时间去喂他啦，换尿布啦，那 然后就会产生嫉妒。所以你事前要预备他的心，然后等到生出来以后，常常要跟哥哥讲，哥哥啊，我是为你啊，帮你喂你的妹妹啊，你要喂奶也跟他讲是帮你喂你的妹妹，就是这都是你的，都是他的，这样，所以让他就不会一个失落感，这样，是你的妹妹，我帮你喂奶哦，这样，然后呢，这个，然后常常称赞他，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哥哥，最会照顾妹妹的哥哥，妈妈以你为荣。好，你常常用正面的肯定他，你知道，你希望你孩子去做什么哈，你就用正面的这样去肯定他，他就会照着你说的去做。好，像有一个小孩子，哇，跟他爸爸去到办公室，然后好闹好闹哦，怎么样，别人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一位阿姨就过来说，哇，你是公主哎，你真的好乖哦，好有公主的这个尊贵哦，哇，走路都像公主，坐也像公主。他马上就乖乖安静下来，就这样坐。好，所以小孩子，你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去，你用称赞他的方式，尊荣他的方式，他真的就会成为这样子。好，那你希望这个哥哥会去爱妹妹，好，你就要这样子来说，你是最好的哥，好会照顾哦，妈妈以你为荣，哇，你真是妹妹哦，好幸福哦，有你这样的哥哥，好，你就这样都是这样称赞肯定他的。好，那另外很多教育孩子错误都是说，大的你就让你妹妹嘛，不要跟妹妹吵，好，你只有一个球，小球，就是说就给妹妹玩，这是错误的。你一定要让妹妹去顺服哥哥，好，所以只有一个球，就是说小的要顺服大的，好，所以你任何东西，我们常常都是疼小的，好，所以大的就会很气，就会捏他一下，好，看妈妈不在就欺负他一下。好，所以你一定要让小的，你常常就让尊荣给大的。其实小的其实还不懂事，你要让他微小。你让这个老二呢，现在就被人把他捧得很大，都让哥哥要让他。等到又有老三，你又变老二，又要让老三，他老我已经大起来了，又受不了了。好，所以这个都错误的教导。我这个领受都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年幼要顺服年长，年幼要顺服年长。好，所以你不是说大的让小的，不是，是年幼要顺服年长。所以你就是让小的，你要顺服哥哥，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哥哥的，这样。好，你要哥哥最大，你要顺服哥哥，这样。好，你把权柄尊荣给哥哥，这样。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哥哥的私底下告诉哥哥，哥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大的要疼小的，对不对？我们要去疼爱小的，那你愿不愿意去给你妹妹玩一下？妹妹都好爱你哦。你是最棒的哥哥，你要不要也去给妹妹玩一下，或去跟妹妹玩？你这样就促成他们和睦。那小的如果越尊敬大的，你看见父母都疼这个，都尊荣大的，大的呢就有这个度量去爱小的，这样。
对，孩子很懒，不喜欢做家务，该怎么办？
很懒，不喜欢做家务，我跟你讲，所有的那个很多都是要榜样很重要。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完全遵照神的话在过生活， 好，所以然后他就会讲，哇，圣经里面说懒惰的人就像什么呢？哈，好，然后呢，殷勤的人哈是怎么样？然后神怎么样喜欢殷勤的？哈，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殷勤，所以呢，他爸爸哈就会主动的在家里就是说，哇，我要洗碗哈，哈，这个爸爸好喜欢做这些来服侍你们哈，啊，这个天上的赏赐好大哈，这样他就这样做榜样，结果他的儿子女儿都很喜欢去洗碗，啊，就说你做榜样，啊，做榜样，还有你如果平常你知道你孩子有哪一些缺陷，有哪些应该要改变的，你就找这样的经节来作为你们平常的家庭礼拜的经文，啊，那这个经文里面就会有讲嘛。啊，那讲那这样子也一直在教育孩子，好，你多教育就免掉你好多不必要的管教，这样，好，那
最后一题，
好，
那个孩子学习很差，打一步走一步，该怎么办呢？
学习很差哈，我觉得就是他不够被爱，他没有那个动力。常常是因为有被，例如说他的哥哥表现得很好，好，那哥哥都常被称赞，那他常被称赞，意思就是我不好，好，或者我被比较下去，所以我就常常很容易自暴自弃。一个人在被爱、很快乐里面，他学习力就会好。我刚刚讲了嘛，那个各种障碍，哈。情绪障碍、焦虑，哈，那个这个各样又是好动儿，他各方面成绩很差的，很差的。但是当他被爱了、被肯定了，还有把他连于神，借着赞美，哎，感受到神的浇灌、圣灵的浇灌，平安进到他里面，他就开始那个智慧一直发展出来了，学习力一直长成了。好，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学习很差，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他不快乐，他经常都是被贬损、被嫌弃的，因为他差嘛，所以他一定常常被骂笨嘛，动作慢啊，没用啊，好，不如哥哥啦，好，不如姐姐啦，哇，我都不知道将来你会怎么办啊，还有你有时候你即使没有骂，你只是在那叹气，他都知道他很烂，就是你的那个叹气，还有你的那个表情，你已经一直在跟他教育他是一个很差的、很让你失望的，好，很让你没面子的，好。所以你如果要孩子学习力变好或什么哈，就是我刚刚讲的，用神的爱来爱他，欣赏他、称赞他、鼓励他，你最棒了，爸爸以你为荣。爸爸对你很有信任，只要你愿意，我知道你都做得到的，因为你是被命定要被祝福的。弟兄姊妹，你们回家一定要跟你的孩子讲，基督徒的孩子真的是被命定要祝福的，这是神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他现在还没有那么被祝福，是因为我们伤害了他，我们错误的对待他，我们现在一改了，他真的会一直很一直发达起来的，因为神命定要祝福我们的后代的子孙。好，所以你的脸要开始转向神，你的心要转向神，你的孩子就开始有硬币、有避难所，他们开始就在蒙福的道路上直奔。好，那我们先好，停一下。那个以琳书房有这个如何教养孩童，哈，也有如何教养青少年，还有夫妻相处要诀，哈，这三套都很实际的，哈，你们可以去听，哈，那夫妻相处要诀，夫妻先开始改进你们彼此间的关系，哈，然后如何教养孩童，你照着这样去做，哈，那个。这里有那个折价券，哈， 这里有折价券，就是以琳书房，你到任何一间以琳书房购买美国牧主书房出版的产品，八折优惠。8月24号到9月12号之间货才会到。这票都有写，这个票你们等一下出去都可以拿一张。晚堂晚上聚完会，聚完会会发一张这个给你们。好，那另外这个赞美操练手册亲子版，那你们去买这一本这本甚至每一天有教导你的孩子怎么灵修的经文，你都可以带，所以让你不用头痛了，实际帮助你。那这个赞美操练手册，现在那个简体版还剩多少本？30本，简体版只剩30本哈，那其他就是国语那个繁体版的繁体版。那你们买这本哈，然后明天的下午，我们那个明天下午刘老师会讲怎么使用，特别教他在台北还有那个带赞美营各教会的人，好多老师来学习，他们非常的得着。然后送孩子来这样哈，那所以明天下午几点开始？明天下午几点开始？明天下午3点到5点，3点到5点在敬拜会第八区，敬拜会第八区哈，有这个解说怎么样？儿童主日学老师怎么使用这一本来带孩子？他就是用这个来带孩子，所以他们整个孩子好大的改变。我们希望他也可以讲一点这方面的见证。明天下午3点到5点，那另外个人做父母的，你怎么借这个来带领孩子？很多父亲跟孩子都不知要讲什么话，借着这个你开始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带孩子，跟孩子讲话。好，我们
感觉江姐给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将会大大改变我们每一个的家庭。你一起听的时候有多少人有受益的请举手。哇，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们是天父的孩子，我相信神的祝福今天下午就已经临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一定会临到你们的家庭的中间。我听了江姐讲了以后，我马上学习，我相信你们是蒙福的一群，我相信天父的祝福临到你们的身上的时候，你们也成为祝福的人，你们也是慷慨的人，也是乐意把祝福送出去的人。请跟我说，我是蒙福的人，我既然蒙福以后，我要成为祝福的人。阿们。现在你就可以用你的行动来化成祝福。我们以下有一个时间，请你把祝福带到那个江姐跟牧主的团队，从美国把祝福带来我们中间。他们不单只要祝福香港的教会，还要祝福我们国内的教会，是不是？所以现在是我们去祝福他们的时候，深深的愿意我们所送上的祝福是到牧主的团队把祝福带去全世界有华人的区域的里面。愿主的灵感动你，让我们一起低头好不好？亲爱的天父， 求你感动我们，感动我们，也告诉我们你乐意怎么祝福他们。求你就向我们的心中说话，把该送上的祝福告诉我们，让我们传喜乐的心来祝福他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来祝福所有这些祝福化成30倍、60倍、100倍，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现在奉我们的同工来收奉献。
聚会就先停在这边，现在是我们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6点，晚上6点再开始。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